如是与福德资粮合作，资是资本，粮是道粮，成道的资粮就像旅行的路费一样，必不可少，所以一定要发大心，发菩提心，福慧双修，才能圆成佛果。大菩萨出发心就是为了广度众生而发，他说，我学佛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而学的。比如众生在大海里快要淹死了，我要去救他，但我不会游泳，不会救生术，那怎么救啊？我学佛自度就是先学游泳，学救生术，学会之后本领大了，我就去度众生。自度只是手段，度生才是目的，学佛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就是大心菩萨。如果发小心，只为自己跳出生死轮回，那就只能成就阿罗汉果，不能说是菩萨，这是大乘菩萨与小乘圣者的区别。老师您请。
那好，我们来今天接着学啊，就学我们这个第五章节啊，第五大章节，它是结语，它概括性的啊，它讲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法尔真实即是真正大圣定，法尔就是我们的真心啊，这如实真实就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大手印啊，就讲我们心的大手印。后来的师兄弟听了，大手印它表无形无相，白教的最上乘的，无形无相的法，就是讲心性的，这里边的第二章第二部分是大手印乃九乘佛法之精髓。我们讲到，因为那个白教也好，红教也好，它有次第啊，它有四加行、五加行，有这个什么观想，有次第，有到最后佛法之精髓才讲到的心性，知道吧？我们今天再接着往下说啊，上节课我们也说了福德资粮是吧？就这个，大家可能是跟这个。心相就是说也是不离这个什么呀，不离心性啊。你看，如是与福德资粮合作，资是资本，粮是道粮，是修道的道粮啊，成道的那个资粮就像旅行的路费一样，必不可少。就刚才我们刚才听那个师兄弟说的那个师兄，他本来可能他为什么跟这一群人合呀，他有相通的地方，但他自己也不知道。关键的就是遇到了方便的时候告诉他，他可能就从这个就这么一点缘嘛，他就进来了，他有这个福德呀啊，他有这个福，有这个德，他听到这样的法，他才能承担，他能接受，他能去修行，一修，那如是而修，那就跟他听到的，和他自己心里边就一头雾水一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他一修，他肯定身心是有变化的。再说嘛，根据他情况再说，是吧？就我们说，如是与福德资粮合作，就是说你这个人成道。是离不开这个资粮的，比如说你就是说有一句话说德不配位，对吧？你这个人福德，你这个德性都不到这儿，只是一个个人私欲的膨胀，他和这个大我他不相匹配啊，他听到这个他会躲避，会绕着，你知道不知道？发大心嘛，上一回我们也说发大心是不是、啊、我们的那个愿就是愿持生树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心量广大呀、啊、是不是、啊、愿力坚固是不是愿这个很明确的目的，很明确的啊，你有福你听到了， 你还能去践行培养你自己的这个成道的这个知了。所以我们以前可能有的老师兄弟来这听，他是知道的，像我们这个福德智慧，他绝不是就说只是听了我们在这唠叨一句话，不是这样的，是无量劫来，是无数佛前所证善根，一直用这种这个般若智慧的熏习，还有自己的践行，他才会福德这个就是具备啊，他才有可能成道，你知道吧？如果为什么你看看坐上让我们心念佛，为什么坐下让我们怎么样观照？为什么呀？让我们不着相啊！我们平常的那个着相那个东西，都是从我出发的，从一己之力出发的，那怎么会可能会这个和这个大道相应呢？对，就所以说我们说，你要看主是开始，就包括念佛也一样啊。你这个福德资量、心愿行都不具足，你念佛也是那个心呐、啊，那个自私啊，或者是什么样啊？那个心呐、啊，他老放不下呀、啊，啊，那不行啊，那不容易相应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儿，我们就知道资是资本，我有资本啊。你看看我现在就是像现在我们说听到了一句法尔如是，听到了这样的话，这就是有这样的资本呀、啊，是不是？你可以接受啊。有的人他怎么可能？你们说的什么呀？胡说八道的，一堆搞迷信的。你看这个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你有这个智慧，能够接受，是不是？能够相信，能够行持啊，这个就是道粮啊，是不是？那粮就是道粮，资就是资本，称道的资粮就像旅行的路费啊，必不可少。嗯。所以一定要发大心哦，后边提了，所以一定要发大心，发菩提心，福慧双修。你知道吧？你发大心，以自心视一切众生为平等，你的心才能大呀，是不是？你这个心空，你这个是这个空杯才能双运呐、啊，这个菩提心才能发出来呀，是不是？福慧双修呀，要是说唯有福那没有慧，它不成功不了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智慧还是通过跟众生滚，把我们自己的那个毛病习气消了，它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才能圆成佛果啊，不是我们自己想的啊。我明白个道理，我死钻那个道理，你那个道理也是个有相的，也是个相啊，是不是？大菩萨初发心就是为了广度众生而发，他说我学佛不是为自己，是为众生而学的。那这个来了，他就是发，他这个大心能够发出来，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跟遇佛呀、遇祖师啊、上佛上主这个一直一生一世一生一生一，反正就是发了大志愿，一直学一直学，智慧有了，他才可能做到呀，才能发起这个心来，对不对？学佛不是为了自己，就是发平等心嘛，所有众生都是我，都是佛呀，对不对？但是众生或者是自己是在迷的佛，在迷的，就是还没有那个明悟心性嘛， 啊所以我们要学呀，是不是？也就这也知道，就是这样。虽然就是心里边，我感觉不是非常清楚，不是像佛一样的这个智慧是圆满的，你做不到这个时候。但是你要学呀，这样子做呀，对不对？你比如众生在大海里快淹死了，我要去救他，但我不会游泳，不会救生术，那怎么救？这个很明白的。如果说这样的人发愿去救人家， 就像这个救一个不会游泳的啊，同时两你发心去救他，你也不会游，他也不会游，一死一双，哎，这怎么救啊？那我学佛制度就是先学游泳，游泳学救生术，学会以后本领大了，我就去度众生。这个本领就是说能自利自他，能自利利他呀，有这种，就是说你的心广大到就是平等嘛。刚才我们说是一切平等嘛，你这个心量它才能大呀。它因为这个大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大小的大，它是无形无相。你的心能够不着什么样的相，你的法界就是这样，对不对？我所有的时时处处，都能归这个归结自性。都知道是，都就是能够了知啊，是我们自信的显现。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大呀？这个本领才叫真大，它是没有大小的大。哎，你这个不着相，那当然了，那不说去度众生，那个人他自然你们在一起，他就会就是我刚才说有相通的东西啊，互相得益啊。众生是来度你的，这个众生得到你的就方便嘛，大家在一起聊嘛，有可能就一下子就进来了，对不对？他这是可能可以是都是这样的呀，你想想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制度只是手段，度生才是目的。学佛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这就是大菩萨。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大心凡夫，是不是？他只明知道这个娑婆世界有多么苦啊，度众生有多么难啊，他就是难行能行，就是这样啊，舍己为众啊，他就是这样的大菩萨心。那如果说他的心境不到这个地方，这个大心的这个地方，就是无形无相啊。他怎么能度得了那个什么呢？众生呢？那如果发心小，只为自己跳出生死轮回，那就只能成就阿罗汉果。这个有可能，我就觉得一开始我们可能是，哎呀，哪能顾了别人呢？我自己的就是烦恼的，满心的都是烦恼，我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了，我自己还在这生死。这个很玄很玄的这个地方啊，爬不出来了，那超越不了了，那怎么办呀？那只能说，就是自己发心猛力，那个什么速证涅槃，只能这样。一旦自己不着相了，实际上学佛法就是学不着相了。一旦不着相了，你发现你那个轮回啊是个梦，是个生死之梦。你说的是度众生这个事儿也是梦，但是这个也要去干嘛，也要干，历练我们的心能时时刻刻能够不住相，这样子最后才能成就那个佛果呀。如果说发心小，只为自己跳出生死轮回，那就只能成就阿罗汉果，不能说是菩萨。这是大乘菩萨与小乘圣者的区别，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大乘小乘怎么定义的？就是发心嘛，就是发心啊。他有些人确实他不敢呀，就是说不说是如履薄冰，就是那个恐惧啊，内心的那种深度的那恐惧，自身的那种恐惧，他不敢呐。他不敢，他自己要觉得自己不，就自己的那个生死，那个执心那么恐惧，那么执着的那么死，他那个恐惧他自己都摆脱不了，他没法救别人。所以一旦修行梦醒了，他就不这么想了啊，他就不这么想了，就是源于老人说的。那阿罗汉果将来以后他也一定能够回向向大，也一定能啊。好，这个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比较通俗啊，我们说今天的内容没有什么加注，都很通俗，但是要做到那就不一定了啊。我们就说这个讲这个福德呢，德不配位啊。如果你的德性不行，福德智慧，福德这个资粮不够，你怎么能够成就佛果呀？佛是什么样的？你看看佛是怎么样，他怎么过来的，是吧？怎么最后就是实现了他成就这个佛果了？这个要搞清楚。我们也要走，我们也要这样走这条路。你不这样走，你的心不能在时时处处不着想啊，就是这个样的。
正得智慧空性，与广度众生的福德资粮合作，广为利他之行。广为就是要多多的做，而不是少做。利他之行就是有利于众生的事情要多多的做。做一件好事倒是容易，长久的做就难了，天天不间断的做更难。比如关照于一时很容易，但要时时不忘，那就很难了。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假若你能够不断的关照七天，在七天当中时时不忘记，那以后就不难了。阿弥陀经云，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若能于七天之内时时不忘记，以后就不容易忘记了。广为利他之行，就是要多多的、长久的做有利于众生的事，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以圆成真实见宗而为无染寂乐之助伴，用广为利他之行来圆满成就真实见宗，来真实圆满你所见到的宗旨。下面解释一下寂乐，连乐也不可得才叫寂乐，还有乐在就坏了。因为乐和苦是相对的，有乐就有苦，乐时苦在其中，寂乐，乐也不可得，哪会有苦？极乐世界，极乐之极意，乐也不可得了。世间禅定也是这样，二禅是喜，三禅是乐，到了四禅，舍念清净地，乐也不可得，清净了，无染寂乐，就是从来不曾污染的寂乐。这正是妙明真心，一真法界，大圆觉海，把广为利他之行作为无染寂乐的助伴。大悲伴随着空性，六度万恒伴随着般若智慧。前面讲了很多怎样做功夫开智慧，只是开智慧还不够，还要广为利他之行修福德。利他之行很多，在这里就不细细讲了，我们要尽力而为的帮助众生。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竭尽我们之所能，就算是能够帮助别人说句好话也是好的。老师您请。
你看上师说的多慈悲呀，这样的表述让我们明了怎么做的。你看看什么样的众生，给他施舍什么样的方便，慢慢引起启迪他的智慧，慢慢的。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现在今天学到心中心，看到的这个什么大乘云浅事，还能在这儿坚持学习，有的甚至已经以此为，就是为，就跟那航标灯亮了，你知道吧？都就是一主是开示，这么形式都能这样子，都能这么深入到这会儿，就是说我们那个福德资粮够了，他才会接受心中心法嘛，他才会遇到这样子相应的主师嘛，而且还有恨子见满， 对吧？还有的就是说进来以后，哎呀，特别大的就是那个变化，原来都不知道学佛是修心的，是这回事儿。这个就是要时时处处不能离开我们的这个自见，这个智慧啊，啊，这个真智，当然就是说这个自见通过我们修行变成化成，就是化成，就是我们信了，我们做了，我们行是心到了，这不就是真智吗？真正的智慧啊，那就是空性啊，是不是？我们说正得智慧空性，这个空性并不是说，哎，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常人理解的那个啊，这是有，那是空，不是这个意思吧？你看他说的正得智慧空性，哎，我们那个空性，你知道那个六祖说的是本来如是吧？是不是、啊？那六个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是不是、啊？本来呀、啊，他是本来本然如是的呀，是吧？这个正德智慧空性与广度众生的福德资粮合作，哎，这二者不能缺。说了，自得就是光为这个正德的空性啊，还与广度众生的福德资粮合作，就是说福德要跟上啊，对吧？广为利他之行，广为就是要多多的多。这个你看，广为利他之行。你这六个字你读的时候，你啊读完了，你要行事，你要甚至是做，或者是说做到，那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就是太难了啊，太难了，是吧？你要多多的做呀，要发大心呀，要四而四，就刚才我们说了利他之行，为什么利他呀？这个众生和我们都是一视平等的呀。众生有这个，就是我们与他有缘，那我们就应，就这样子呀。哎，就是有缘，就是绝对不能拒缘，就要应他。你看不清这里边的初始因果呀，这我们是看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哎。就是广为要多多的做，而不是少做。哎，利他之行就是有利于众生的事情，要多多的做。你说的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就满他愿的这种事情，那太多了。不是光是说，能给他，他原来不知道什么是佛法，你给他送一本书，你给他讲。你知道的，你确定无疑的这种正知见，不仅这个呀，很多呀，就是世上了，我觉得这那些众生要有求于你，你要能应的时候也要应啊，对不对？历练了嘛，历练自己的自心呐、啊，不住着呀，啊，所以你看上师说后面说的，做一件好事倒是容易，长久的做就难，天天不间断的做更难啊。比如关照一时很容易，但要时时不忘那就很难了。这个关照这个事儿，就是说时时不着相，关照自己自心，时时不着相。昨天还有师兄弟还说呢，我第一轮我觉得我关照好像是比第二轮关照力强。那我是说，你看这上师说了吧，昨天我们没想到，今天我们又看到这个地方，你一开始上心中心的时候，可以说你第一轮第一座的时候，开山第一斧，你下了很大的决心，你那个破釜沉舟，你那个下了就说放下一切，我不管怎样，我都坚持俩小时，你下了很大的决心，那时候其他的妄想它都不起，真正的发心到了，你真是这样。或者说我们就是极端的厌世，你想想那个人是什么心，他那个心境是个什么样，对不对？和我们这个有些师兄弟，哎呀很幸福啊，我一天好运一天呀、啊、我的什么什么，你看那都不一样啊。你跟刚才说的那种极端的厌世的那些人，他是不是世间上的事他一放就放下了，他就突然全体都放下了。我说的是世界上的，因为他太烦了嘛， 他都不想在这个世间那个活了啊、嗯、呀，这就很难了。然而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假若你能够不间断的不断的关照七天，在七天当中时时不忘记，那以后就不难了。嗯，上师是说这个人的习气啊，啊，他那个是那就像那个那些杀人放火的，他与他为伍的，他老是就是说老是能碰到跟他同类的人，是不是？他们越干越干，在那条路上很就是说着打个引号的是什么熟中生巧啊，是什么啊、嗯？他们有他们那一套，对不对？像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嗯。这一开始做善事，你想想一开始的时候多不愿意去，对吧？没有一点那个获得感的那种付出去为人家，这心里边很不情愿，这很难呐。很难呐、啊，你像这个习惯了，你看上师说了，你这个关照七天，在七天中时时不忘记，有几个呀？在这中间能那个妄想不插进来，这是不是太难了？你看看，在关照七天当中时时这个地方有个时时不忘记，那一直就说我。一直就说都是正念，对吧？都是正行啊，甚至说我们那个自性现前啊，他都不杂乱，是不是？他是到这个很难很难，就说上师，你看两句话他就给你说清楚了，这个事儿说得很清楚啊。那以后就不难，如果能在七天当中时时不忘记，你能功夫做到这儿啊，那以后就不难了。哎，就是熟处转生，生处转识，转熟啊！原来我们打妄想很厉害，现在我们转成不打妄想，是不是？哎，是这样子啊，嗯。阿弥陀经云：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就是这个什么一心不乱？念佛呀，赤佛名号啊。时时时时处处一直是这样子，念佛念到能念到这个程度啊，那一心不乱，能把这个，哎，唯有佛念啊，任何境界都不能障碍于他这个念佛的这个心，是吧？一心不乱，亲人临命终是阿弥陀佛，欲助圣众现在七天，必定的。你自心清净了，感得了，是不是？是你自心清净感得的呀啊！现在七天，若能于七天之内时时不忘记，以后就不容易忘记了。上师告诉我们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做，我这有师兄弟说，哎呀，一下桌可算是这个今天的功课做完了，俩小时打完了这个桌，特重要的这个打坐，那个打完了，然后。22小时就放野马了，这样是不行的吧？啊，所以上师会给大家提出来，坐下是正行，啊，正行了，嗯，广为利他之行，就是要多多的、长久的做有利于众生的事，肯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个多难，你看看，啊，一般不是。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心，都是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为我，自己的私欲为我，来满足自己的这个私欲的这种愿望。后来发现被这个烦恼，就是我们是这样子吧？是刚才我上面说的这种想法，但是时间长了，就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一直这样做人，越发现烦恼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哎呀，烦的都没有法那个什么了，没就是甚至有时候烦到什么程度都没法生存了，对不对？再让你发心，让你为大家这样子利益众生，牺牲自己，哎呦，这是不是更难了？帮助别人，牺牲自己帮助别人，这个事儿 一定是那个大愿啊，还有我们前生前世一直修行来着，有这样的德嘛，德性啊，以缘成真实见中而为无染寂乐之住般啊。我们看这是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们这样子做是干啥呀？我们前头说了这么多，都是我们认识了本心，然后转入我们的第七十位平等性质，来这个一众生滚，在滚的过程中消除，就是净出我们自己的习气，这个习气消完了，它不就是圆成真实见中吗？而为无染寂乐之住吧。前面说的利他怎么怎么，这个就是为了圆成我们的真实见中，让我们的这个见是佛见，对不对？是真实之见，是佛见，是吧？是不着相的这个见，对吧？那而为无染，就是我们这个本体它本来就是无染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本心不移，它不就是无染吗？它本自寂乐，而是说这个寂乐是什么呀？这寂是不动，这个乐大家想不通啊，是快乐，是舒服，是什么呀？你是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思维心能达到的，哎，无染寂乐，你看看，能遇一切事而无住，不可得这个寂吗？不动嘛，还有这个乐，寂乐。哎呀，上面做那些事都是为了这都是帮助我们成道的，是吧？就这一句话，对不对？就是用广为利他之行来圆满成就真实见中的，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啊。来真实圆满你所见到的宗旨的，我们学佛越学思想心里的事越少，越平时。越没有东西，空朗朗的，就是这个硬而无助，就是这样子。心里边不管遇到什么事啊，他都是无有住着的，就没有东西，没有东西供你这个执着住着啊。下面解释一下寂乐，连乐也不可得啊，才叫寂乐。看看寂乐是什么呀？是我们想不到的，是唯有修正，唯有修正。没有佛来开启这个我们这个众生的这种智慧嘛啊，连乐也不可得。哎呀，这个不可得啥意思啊？这个乐又是什么意思啊？那不是我们能够思维到的啊，是要证的。他是不注意，你看那个不注意，刚才说不注意一切，是不是一切无助，一切事上那个什么呀？这个无碍。哎，不住相，哎，他就是这样子的呀。这个不可得，就没有一样可以住着的啊，他不可得嘛啊，不是我们这个说的，哎，有苦有乐的那个乐，这才叫寂乐。还有乐那就坏了，因为乐和苦是相对的，有苦就有乐，乐在乐是苦在其中，哎。有这个乐受，有这个苦受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众生啊，两边执着两边之故啊，他才会这样嘛。这个结局大家都知道，哎，一生一生的奋斗啊，为了财，为了名字奋斗，为了子女，为了怎么，哎呀，反正就是为了这些住在这上头了，为了这个自身的这种。享乐是吧，付出了这么多，你像那个乐是即时一时之乐啊，你那个苦那个六道轮回啊，这样子呀，是不是？你想想和我们说的寂灭之乐它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个我们可以想得通啊，有苦有乐，我努力是吧，我突然我原来很贫穷，我突然有一个机遇发了个大财。那内心止不住的那种快乐，我可以消费了，我可以怎么样，是不是？他就是这样。但是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这有了钱就快乐，不是啊，苦在其中啊，寂乐也不可得， 哪会有苦呢？哎，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啊。哎呀，初修的师兄弟够呛，这个初修他是，哎呀，那难道学佛不是为了生活那个生活幸福吗？你那个幸福指数不一定是佛说的这样啊。极乐世界即乐之极也，乐也不可得了。你这个极乐可能都是我们原来想的那个，哎，快乐，哎，不是，哎呀。那怎么办呀？那修啊，修到一定的程度了，把你那些小妄想执着放下了，和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相应了，你就知道他这个极乐是什么意思啊？乐也不可得啊。四禅禅定也是这样，二禅是喜，三禅是乐，到了四禅，舍念清净地，乐也不可得，清净了，无染寂乐，就是从来不成污染的寂乐。哎，这一会儿给我们点睛啊，就是点中了这个心髓之境。这是说啥？说我的妙明真心呐、啊，无染这寂乐。刚才我们说过了啊，一真法界，哎，大圆觉海。这要是细细的讲，可以讲很多，对吧？这个妙明真心，我们知道的，认识我们的本心，它本质无染，哎。因为他不着相，他这个有这样的智慧，智慧空性嘛，啊，一真法界也是，大圆觉海也是，这正是这污染寂乐，哎，不利于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在心体上讲啊，在心体上讲，在妙明真心上说，它是污染寂乐，在这个相上讲，一真法界，你看。西方极乐世界，刚才我们说的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无染极乐的这个自心境啊，大圆觉海也是，是不是？他你就是说我们也是不住相啊，这在体上讲也是无染极乐的。刚才说了，在这个相上讲，一真法界它也是啊无染极乐的。哎呀，这个。把广为利他之行作为无染寂乐的助伴，这刚才说了，我们大家清楚了啊。这个地方利他之行是为了和我们的真心相契呢，啊，让我们的心量广大，再广大，再广大，平等，平等，再平等，是不是？是吧？就是这样子，大悲伴随着空性，这个悲心。它是自然流露的，你这个它是自然的，就是我们空性，不是说我们的空性本具的啊，这个大悲心，嗯，再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发了就是这个嘛，就是大乘佛法自心，这个我们就是具有这种大悲愿，对吧？大悲伴随着空性六度万恒，伴随着般若智慧。这个要清楚啊，这个地方要清楚，六度万恒啊，六度是菩萨行的这个六度法呀，什么布施、禅定啊，这个智慧还等等哈，他有这个六度，伴随着般若智慧啊，就是说起无量无边的大行的时候，都是就是自心。藏就是本有的这种智慧，哎，都是有这个用这个智慧来应这个六度万恒的这些诸多自行的，对吧？它是这样子的。前面讲了很多做怎样做功夫开智慧，只是开智慧还不够，还要广为利他自行修福德，这就告诉我们了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修不成。啊，修不成功，不能成就最后的佛果，利他之心很多，在这里就不详细讲，就不细细讲了。我们要尽力而为地帮助众生，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竭尽我们之所能，就算是能够帮助别人，说句好话也是好的。你看看上师说的，多么普通的事，平常啊，多么平常啊，但是我们要会得。这里边的深意，要是就说我们这个是说，以就说我们这个地方不住相， 这么做，六度万恒万恒是吧？这么做这么做，都是不住着，要有这样的般若智慧，哎，是让我们这个自心哎修得如佛一样是吧？广大圆满啊，是这样子。
三，总结大手印三要。三要者，知自心相，依妄念缘境，念之随起，而观察自心本相，认知法身自性，这是见。三要者，即见、定、行，三要也。这段话是讲见，知自心相，即知道自己的真心相貌，真心有没有相貌，真心无相，叫做空性。所谓知自心相，就是了知我、人、众生、寿者等概念根本就没有，一切都了不可得，荡然无助，万法皆空。同时还要知道真心是妙用无边的，妄念与烦恼都是他所起的妙用。老师您请。
我们看啊，我们来看总结大手印三要啊。三要就是我们一开始都是学了鉴定行嘛啊，都学过了。这个地方又是总结大手印三要啊。三要者，直自心相，以妄念缘境，念之随起，而观察自心本相，认知法身自性。说这是见啊，这是见。我们一点点看啊，这不是上面说三要者吗？三要者就是打双引号的这个，一开始不是说三要者吗？大手印三要吗？三要者就是即见定行三要。这段话讲的是见，这段话是讲的是见，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心，认识我们的这个法身自性啊。要知道我们的自心相啊，这个知自心相，即知道自己的真心相貌，这是说的接着解释双引号里面的三要者后边的知自心相。知自心相就是要知道自己真心的相貌，就是要我们学佛修行修行，放下放下，就是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心的全貌，它到底是什么样，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的真心是什么样，对吧？真心有没有相貌？真心无相，那个无相就是它的相貌，对不对？叫做空性。所谓知自心相，就是了知我、人、众生、寿者等概念根本就没有。你要知道，如果是立了我相，如果是我们立了我相，有了我相啊，那就有了所度的众生啊。也就是说，你立了人相，你立了我相，立了人相，就有能所了啊。那能所对立，那就是这个就是众生啊，这个就是众生相啊。这个法见很难除，这个就是我们老是认为有我所对立的这个相，有我相，又有人相，又有能所之相，那就这就是说有了众生相啊。那你这个相很难除，时间很长很长很长，就像寿命一样，就这个时间相啊，就是。就刚才我们说的着那个相啊，它时间很长很长，结果成了烦恼了，是不是？是这些，你像这个我呀，这个我看到了那个，因为我看到这一说到这个都很难懂啊。这个本来是无我的，可是就像我们这个人身体啊，平常你是健康的，你都不会考虑就我这个身体，是不是？如果哪一天病了，哎呦我胃痛， 你就有，或者是用针刺了你一下，扎了你的皮肤一下，你感觉到了，哎呦，我这是有了我，然后有了我就有了我认为，我就像我们修行人嘛，我证到什么什么样，我证到了，我感觉到了什么什么，这儿痛啊，那什么。我有说提高啊，我的自见啊，我的这个自所证的正经啊，哎呀，这个我相就起来了。这个你想，如果没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的时候，就本来就是无我的呀。这个我的身体也是因为我过去着了地水火风之相，成功了这个身体，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人刺我，就拿针刺我，或者我有了疾病，有了疾患，我发现有我了。哎，从开始我们没有这个人身子，到成功这个人身子，都是执着嘛，都是执着嘛。后来直到有我啦，有人啦，有不是有我呀，有人有众生有寿者，这些概念，这都是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是我们自己着相着出来的，所以说你看了知我人众生寿者等概念根本就没有，我刚才说包括我们这个身体都是我们执着来的，对不对？是这样的呀。你父母同房，你动心了加进去，是不是这不是成功你这个小人吗？对不对？是，所以说本来更别说啥，哎，这些是不是什么什么人相啊、众生相啊、寿者，那这哪有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本有的自心相，本有的这个自心相啊，是一切都不可得的。这才是我们原本的我们那个了长明的这个自心啊，这个不可得的，荡然无主，万法皆空，它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本具一切表露，是不是？不是我们着了相的，认为有我，哎，有我这个肉体，认为这个是我，啊，怎样怎样，是吧？有了各种相，哎呀，那只有烦恼的份儿。如果着相，只有烦恼份儿啊。同时还要知道，真心是妙用无边的，妄念与烦恼都是他所起的妙用。这就是说，哎呀，这个修行，因为他后面到时候是总结了嘛，啊，就是一下子跟你说透了什么叫自心，哎，什么是自心相，对不对？自心相了知的这个自心相就是不可得嘛，荡然无住嘛，他就是嘛，就是这样，万法皆空嘛，他就是这样嘛，对吧？而且除了这个以外，上师说还要知道真心是妙用无边的。如果你能不着相而了不可得，当然无主万法皆空，你这样子，你这个真心它自然能起无量无边的妙用，所以说妙用无边的。那也如果你能悟到这儿，那妄念烦恼都是它起的妙用，并不是说我们遇到事了，你看今天是这两天那个一滴水，我看了群里贴了个帖子，并不是我们挣到了就是像石头一样，对吧？就是个傻子，不是啊，他灵妙无比啊，就是遇到事儿了他也会乐，遇到那个不痛快的事儿了他也会，他也会那啥，但是他的心是不动的，这个事儿很妙啊，很妙，他心是不动的，他不住相嘛。到这儿你看妄念与烦恼都是他所起的妙用，我相信那群里边你别以为为大家服务你吃了什么亏了，你那个群里边他贴文的那些师兄弟他就能体会到更深啊。有些师兄弟哎呀天天贴你自己看呀，对不对？你修行一步一步的你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你跟主是开始对照着看了，对吧？你是有受用的啊。所以你这个如果到这样的时候知道真心是妙用无穷，而且能够知道上面什么荡然无住啊、万法皆空啊，是不是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它不就是妙用吗？妄念烦恼也是， 他沉不住，他不会住在上头，不会住在这个烦恼的这个相上，妄念的这个相上。哎呀，他不就是妙用啊？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兄他肯定都有这样的体验。嗯，
依妄念缘境，念之随起，而观察自心本相。妄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缘境而起，妄念是随着外境而起现的，这就是妄念的缘起。依照妄念的缘起来观察自心本相，妄念是因境而有的。假如光有境界，没有真心，妄念也起不来。比如境界是风，真心是水，妄念是波浪。若没有水，光有风，也起不了波浪。缘境而起的妄念，是因为有真心才能起，所以根据妄念的缘起，能够观察到自心本相。就像见波浪，即是见到水一样，从而认知法身自相。我们的真心法身本来是无相的，但是境界一来，真心缘境界就会起现妄念。通过起妄念，可以反证真心，可以认知法身无相的自相。光有眼球是不能看见东西的，由于本性的妙用，借眼球这个工具升起视觉，才能看见东西。如果这无相的法身不升起视觉，那就视而不见了。生病了，脚很痛，哎呀，痛死人了，这也是真心的妙用。无相的法身通过神经系统这个工具升起触觉，才能觉得疼痛，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脚有毛病？若无真心，既不会感觉到痛，也不会喊痛。通过妄念的缘起，从而认识真心的，这就叫见。恒河大手印反复反复地讲这个大手印见，我也在这里反反复复地解释，诸位要是还不知道，那就不行了。其实并不是听不懂不知道，而是还在一再，而是还有一再，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一时相应啊。诸位不要再怀疑了，老师您请。
好好，我们再看啊，这个地方你看上师用了很长的篇幅在讲大手印见啊，就是要让我们认识真心，不要被妄念，这个就妄念，就是不要被妄念的这个相或者这个缘境的相来遮蔽我们的真心。我们要把妄念和缘境的本质，它这个到底它的实质是什么，这个搞清楚，你就不会上妄，就不会上这个妄念和这个境缘的缘境的这个相，这个境界的相啊。我们来往下看，就是一妄念缘境，念之随起而观察自心本相。我们从原，我们刚才不说吗，要认识自心的本相吗，要认识这我们这个真心的全貌，是不是？我们要认识清啊，这到底真心是什么样，不是说无形无相吗，是不是？那这个妄念缘境，念之随起，从这儿依这个妄念缘境，念之随起，用从这儿来观察我们自心的本相啊，这个就提出来了。妄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缘境而起，妄念是随着外境而起现的，这就是妄念的缘起。那这个妄念它是对境啊，就是我们这个人一对境，它这个就起了妄念了啊，缘境而起的呀。这个妄念如果说没有这个境，没有对的这个境，它这个妄念怎么起啊？啊，它起不来。当然我们说这个妄念对境而起的，这个心啊，对这个妄境而起的这个妄念，它这个妄念和这个境，它都离不开我们的心呐，离不开我们的真心呐。如果不是我们的真心， 也起不来什么妄念，也成功不了这个境，对吧？这个妄念是随着外境而起现的，这个意思是说，哎呀，妄念离开这个外境，它是不会起的啊。这就是妄念的缘起，就是借助这个境这个缘而起来的这个妄念。依照妄念的缘起来观察自性本相，你分清楚啊，妄念的缘起来观察自性本相，怎么观察？妄念是因境界而有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哎，假如光有境界没有真心，妄念也起来。你看这个地方给你说的是真心呐、啊，我们现在就要认识我们的真心啊。这个妄念和真心它咋回事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只有，假如光有境界没有真心，妄念是起不来的。可是事实不是没有真心，这个真心从来如此啊。所以对这个境界这个心一对境界的时候，它这个妄念就有了啊。比如境界是风，真心是水，那风来了，那这个水是怎么样？妄念是波浪，妄念是波浪。若没有水，光有风，也起不来波浪。这跟我们讲的，真心是水，境界是风。若没有水，若没有真心，光有风也起不来波浪。就跟我们讲这个呢，就是说，若没有真心，只是有境界，它也起不来妄念。就跟我说这呢，缘境而起的妄念，是因为有真心才能起。现在我们知道了啊，这个缘境对境的时候而起的妄念，是因为我们有真心，它才能生起这个妄念。所以根据妄念的缘起，能够观察到自心本相。你看到了这个境缘也好，我们所生起的对境、生起的妄念也好，你知道吧？这都是我们自心本，就是能起的这个相。就像见波浪即见到水样，不是，就像见波浪即是见到水一样，我们看见波浪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水，我们见到妄念的时候就知道它是我们自心的本相，是我们自心相。就是说什么呀，这个妄念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没有自心它就起不来这个妄念，就像见波浪即见到水一样，从而认知法身自相，让我们认识这个本心的，让我们正认识本心的。我们的真心法身本来是无相的，但是境界一来，真心缘境界就会起现妄念。我们的法身本体是无相的，你要搞清啊，我们把法身的本体它是无相的，但是境界一来，真心缘境界就会起现妄念，就是说这些妄念都是我们真心显现出来的啊。通过起妄念可以反证真心，是不是？见到妄念，哎呀，这个能起妄念的这个是谁呀？可以认识我们的本心啊，可以反证真心。可以认知法身无相的自相啊，反正真心告诉你了啊，这个真心这个法身本来是无形无相的，我们通过这个妄念的起可以认识本心。如果你不从这个妄念和境界上，就是不从相上来认识我们的法身，你又因为它无形无相啊，你怎么能见到它呢？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妄念的起，回光返照的时候，你就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如果不是本心，这个妄念哪来的？对不对？他就说这个意思，要认识，就是见相的时候要回光，见起我们的自性。所以，光有眼球是不能看见东西的。光有眼球是不能看见东西，由于本性的妙用，借眼球这个工具升起四觉才能看见东西。那所以上师老是这么说，哎呀，你能见东西的那个是谁啊？是不是老是这么 在这个地方给我们那个什么，哎，给我们那个启迪我们那个智慧啊，让我们的心能够在这个地方，哎呀，能够了知我们的自信啊。如果这个无相法身不升起世间，那就视而不见了。但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这个法身如果不升起世间，如果这个法身没有这种妙用，没有那个能看见东西的这种妙用，那就视而不见了，那什么都看不到了呗。啊，生病了脚很痛，这个也是，哎呀，痛死人了，这也是真心的妙用。无相的法身通过神经系统这个工具升起触觉，才能觉得痛。我们告就是师父告诉我们，正是我们人你看能够体会到痛的时候，总是告诉你这个痛者是谁呀？如果不是真心，你能知道痛吗？对不对？哎，让我们在这儿猛出精彩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呀，这个痛啊，这个很痛很痛，住在这个痛的这个相上，那就很苦恼啊。如果我说我们知道它是真心的妙用，它就无助了，是不是？你看，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脚有毛病啊？告诉你，如果不是我们的真心，你这个脚烂了你都不知道，对吧？你这个脚突然掉了你也不知道，这不糟糕了吗？你这个妙用怎么起啊？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要不是我们的本心，你怎么知道我们的脚有毛病啊？若无真心，你既不会感觉到痛，也不会喊痛。哎，在这个地方时时处处要具有大手印鉴，要认识我们的本心。这个地方后面就是总结了，通过妄念的缘起，从而认识真心的，这就叫见。呀，你要见我们的真心啊，是不是？认识我们的真心，这就叫见啊，对不对？哎。恒河大手印，反复地讲这个大手印经，我也在这里反复地解释。诸位要是还不知道，那就不行了。常说，你在那儿坚固的有你自己的知见，你不听祖师怎么说的，你在这个地方妄想，如果不是妄知，若不松动，你怎么能契合？你不是坚持你的呀，是把你这些东西放下，听祖师说的，然后在这个地方顺着这个上师的提示，是吧？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其实并不是听不懂，你看真是这样子啊，不知道也不是不知道，而是还有疑在。哎，这咋可能呢？我哪看不见摸不着？它无形无相，你怎么看得见摸得着？从相上见嘛，刚才说了，要启迪我们的智慧，从这个念上、境上，从这个地方相上来见性嘛。正是有这个无量无，就是无，就是诸多的相，它的显现，从这儿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本心啊。这就是见相即见性嘛啊，这就是大乘佛教的一思相应了。一思相应是啥？无相无不相。对不对？不能离开相，这个心它是不着相的，无相无不相。我们这个体它是没有相，这个相，这个无不相，是说这些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它妙用啊，这个是一时相应啊，诸位不要再怀疑了，这个要怀疑怎么办呢？我们还怀疑怎么办呢？当你升起心的时候断，在这个地方断，不要忘了关照，不要认为自己的那个思维心，那个坚固的思维，那个出来那个像那个知见是对的，要断它。上面讲的是大手印鉴啊，是让我们认识真心，认识真心不着相啊。从妄念上，妄念的升起和圆净，这个通过这个来见我们的真心，当然这个需要修正啊，需要修正。你说不让你怀疑，一说就你就不疑了，你需要修正啊。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要有贪嗔痴慢疑恶见， 起来说都可以断，这都六大根本，这个分，哎呀，出网，哎，这个要断，嗯，
这段有什么要问的吗？
想
问一下他，
太难了，这段话要是能够回到开始总结大福音三要重回来，三要者知道是鉴定型，我们今天讲的是鉴，对啊，大福音鉴。知自心相，怎么认识自心相啊？从妄念缘境念之随起来观察我们的自心本相，也就是说要认识我们的自法身自性，认识我们的真心，能够认识了，能够就是你知道有这个事儿，认识我们的自性，你知道这个从你怎么样啊，认识真心。这个就是见啊，时时不离大舍命见嘛，嗯，今天的实在是有点绕，嗯
嗯，
但是明了的应该不费劲啊，因为全都学了好多了，就是说非常专注的听还不一定能听懂啊，非常专注的学也不一定，嗯，先听上再听听，嗯，好好好，这个。大家有这种需求，要不不会讲这么细啊。
哎呀，讲的太好了，我简直就是离不开这个，嗯，您讲的恒河大手印了，老师，我真的挺感恩的。
自己再看吧，再看那个什么呀，嗯，原文，嗯，
原文我也看了，原文我看了几遍了。
哦，
又赶上您讲这个恒河大手印，要我不能这么受益。
就是让播种我们的自见嘛。对，就是刚才说妄念烦恼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都是妙用。别说你这个发明飞机利益大家的，火箭呐、啊、什么，是真心的妙用。这个地方呢，用仪吗？如果不是真心，你能思维吗？能构思吗？包括就别说这么高端的，我包括我们走路、说话、吃饭、睡觉，都是。所有的所有的，从来不曾离开过真心，从来不会，不可能离开。你好，
我对这个真心的妙用，我这主要是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我理解的对不对？当然了，生活中很多都是这样，我这样理解的对吗？
你怎么理解？科学家可以发明飞机、火箭，
这就是真心的妙用，这样理解对不对呀？
这本来就是啊！
啊，本来就是，对，哦，知道了。所以说，这个人的聪慧呀，那是有区别的。有的，就是有的这个真心，有的能得到充分的利用，有的是利用不好，就说的有就显得这个人愚蠢。这就是聪明跟愚蠢，也就是说，他是真心利用的好不好？是不是？
真心直用，这不就是妙用吗？
哦，
打妄想那肯定不是啊。
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嗯，哎，这个真心妙用，真心，心是性，用的东西，所发明的东西是相，我这理解的对不对？
不是你这么讲，我们讲
啊，这样说吧，以前不是说水是性，水的波浪是相，有这种，我印象中我好像是这样的吧？
你说那个心是水啊，真心是水，哎，
说发明的东西，
那个水遇风了，能起来的波浪是用，
哎，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
这个波浪不就是我们真心的用吗？不是波浪是用啊，是我们真心的用啊。
我说是这样的，水，我们说不是性和相这两个名词吗？名词吗？性是不是水？他要举个例子说，假如是水跟波浪的关系，性是水，波浪是相，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它的关系中间。
那个。性是我们水的，这个不是水是就是比喻是我们那个性体，
啊，性体啊，对，性体、
那个波浪比喻是我们真心所起的用，
真心的用，
对呀、相用啊，相用啊，
那这样我就把这几个名词给理解透了，这样通过你再这样一肯定，老师，我就这个问题没了。感恩。
那个魏老师好，张宇师兄好。
哎，师兄好。
我昨天那个就是说到了，昨天说到了那个，就是持咒的问题，念佛的那个问题。我今天呢，那个正好有点时间，我就看那个《如何观照》这本书里面，那个有一个就是问答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问老师，元音老人说，平时可以持咒吗？元音老人说可以，走路可以持，睡觉也可以持，持到睡着了、睡熟了、睡梦中都在持咒。乃至大小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持咒，但不要出声。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件事呢，跟老师说一声，也跟那个师兄们说一声，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初修的吧，所以说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关照，在关照这方面做的不好。
那个你昨天说的很那啥呀，靠谱啊。
但是我觉得还是力量不够，因为这个力量不够吧，所以说呢我就想是不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呢。我就听到了那个什么，元音老人说的，就是平时可以持咒用这或者是念佛，佛号，这种办法。
那
我今天
平常也是他是修心中心的吗？
是
我
是修了新中心的。我那个什么了以后吧，我觉得我看到了，今天看到了这本书，所以说呢我就说跟魏老师说一声，也跟那个像我一样这个初修的这些师兄们也说一声，就说这个办法，确实是老人说的，肯定就是那个我们平时坐下，因为我上一次昨天问您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我感觉应该是坐下那个持咒啊或者是念佛呀，我今天正好看到了，所以说我今天就告诉您一声，也告诉师兄一声，这种办法挺好，是吧？我就没有别的问题了，谢谢魏老师。好了，我下麦了啊。
哎，老师啊，我在这儿，我是觉得他这个，他这种理解这么做就一可行，和他的情况能对上吗？
我不知道呀、他最了解、
啊，
因为他我刚才问了一下，是不是修心中心的这个学人是什么情况，是不是？
对，这个应该是问答集里边的，应该是问答集，然后摘到那个如何关照里边去。
对，
我们还学过这个是吧？
我搜一下那个原文，我看啊。
对，
这个不行啊，因为我今天是看着了如何关照这本书里面。
我的问题你看看。
他是可以持咒。我当时听那个录音的时候好像是说可以念佛，也可念佛号也可以持咒。
上师说了当然可以，因为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说让我们断，也是一个方法嘛，也是个断，就是说你说你是新手，但是就是说这个断字还用不好，那你
对这个断字，
是的，是的。如果能当下斩断的话，能够使那个妄念不念念相续的话，那个就是很快啊。如果不行，那你去问上师呢？那我们平常念咒可以吗？上师肯定说可以啊。
哦，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说你要能掌握住这个断啊，或者是令人一绝啊，或者是怎么样。如果断不下来，上师说的有的时候很细，断不下来，断不掉，断不开，还念念相续，那上师说你用念咒嘛，转它嘛，是可以啊。所以说念咒念佛都是为了让你那个妄念不念念相续。 并不是说你没事的时候就是天天就是抱着一句佛号在那念，是这个意思？你要看清啊，你不知道。
是这个问答上说的写的是平时可以持咒吗？是这样问的，是那个如何关照这本书的第25页第43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看不到原件是哪一位师傅，他什么情况。他为什么就是问这个平时可以吃肉吗？前面还有没有都不知道。我们不是你看到的是书，我说的是那个人。跟上司通信的时候前面是不是还有，我们都不知道呀。但是我说的是上司讲过的。
我知道了您说的两个办法，一个是用段子来断自己的妄念，再一个呢就是用佛号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对来断自己的那个那个转化那个妄念是吧？
对对对，转掉那个妄念。
好吧，那我就努力的试试这两种办法吧。
就是你按上师说的也行，你挺好啊，上次说的肯定不会错。哎，石先生你说。
没事，我就说这个是问答解例，我查了一下，
是
它是属于那个分类分到那个修法坐上修行这一栏的这个43个问题啊，但是没有像老师说的，它是那个信的那个上下文咱们是确实看不到。
咱不知道呀。
对，我刚才为什么就又多了一句说这个，就是说怕那个张师兄他认为他这应该一直这么的念佛呀持咒，他应该是断不了的时候，他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可能是吧？他不应该。
他现在知道。
对对对对，我
说的这个可上师也有明确的说法，这个地方对这个师兄弟说平时可持咒吗？那上师肯定说可以啊，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就是说也不能是没有事儿的时候总是这样持咒或者是总是念那个佛号是吧？
好像我们一般都不是那样子，坐下是观照。持咒的是解决啥问题了，肯定是我想的。就是为了不打妄想，或者是断妄念。他这个地方你就这样做呗，肯定这个师兄弟就这么做了。就像上师说的这么清楚。
对，
不坐上修行看到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不是，是坐下。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昨天我就是不知道是坐上坐下，我是看的那个问答集里面的，就是那个视频。今天呢我是看到了这个什么呀，这个书上说的。
那为啥后边有个问答题修法篇？
做事我查到的他那个分类给归到这一栏里，所以我就这儿他。
他是坐上是吧？
对，分到坐上这一栏里了。在这个问答题这个。
坐上当然我们是一直吃肉嘛。
不是坐上吧？是坐上吗？
他说是在问答题里边列到坐上修行这一部分嘛。
就是说咱们这个查的那个出处啊，就是它的出处是这个。
是问答集里的。
对对对对。
坐上修行这一块的。好的好的。
我记得那个在王老师在老人在玉轮明心见性和大手印中曾经说过如果坐下往你来时如果凛然一觉就应该凛然一觉，如果力量不够。妄念不能断，就可以用持咒或者是念佛的方法来处理。
转它，
转
它，对
啊，这个原话记不太清了，但是我记得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忘了它的出处了。
我的印象里很清晰的也是这个。好，就说那个略论是上师审过的。这个大手印也是，上师在的时候整理。审过的关照持咒是不是不是一样的关，不是这个关，是一个又一个剑。不是这个关。对，持咒是说的关照 里边所行的一种方法。这关照就是说让我们不着相啊，我一直着相咋办呀？吃肉，把那个妄念转掉，这个就是关照啊。就是怎么运作的，原来是着相，吃肉吃肉吃肉化空了，把那妄念，那这个就是关照啊。上师说得很清楚了，我这么说，妄念烦恼都是我们自心相，自心的心相，你还不信，你不应该呀，别再疑了，不是上师说的吗？所以读到上师的语言的时候还有疑，要断掉这个疑，把这个疑断掉，看看主师怎么说的，相信主师说的。上师说不是听不懂，不是不知道，而是有疑，不是这样的吧？如果能够把妄念和这个烦恼和这个境界啊，这个能够把它的本质识透了，揪得清楚，就是参得清楚了，那一定是他的自心相，那就是妙用啊，那个就是妙用。你想想，这是《大所营建》里边说的。如果这种见建立不起来，就是说你认识不到这，你或者说你心里边没有这样的体会，这个体会怎么来的呀？是修正，把你的妄想执着，这个什么呀，破掉你的妄想执着，你才能就是信主师说的话呀。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法勉强这个新修的，老修的更应该知道，大所营见是一开始我们学大所营的时候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见。认识本心不仅是认识我们那个能够离开相，体会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体啊，之性啊，而且要见相即见性，要从相上能够见性。这个相，所有的相都不是障碍，都是我们的妙用，这才行啊，这才能就是说识得透我们的本心啊，我们的真性啊，你能认识透这儿，认识到这儿才算是你认识透了。这个如果说只是能够离相，不能见相即见性，还差截的嘛，没法启用，你那样的没法启用啊。
算不算是证悟了？
啥是啥个呀？这个这个是啥意思？
刚才说这就是刚才
在这个地方不疑，见相即见性。
疑相，他就刚才就说
更说什么悟和迷啊？你可能一开始大家都肯定是这个离开相，我见到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性体啊，就算完了，没有彻见真心这么说吧。我彻见真心就是见相即见性，要从相上见。好吧，怀疑的话继续断这个疑，修正修行。就聊聊吧。
因为今天那个大概有十来个师兄在家里，然后我们一起茶聚，然后交流心得，我很感恩老师，因为在这个点上我穿越了。之前的话还是有一个执念，
穿越了啥？是不是说是穿越？
穿越了就说突破吧。
穿越了，明白了。
对，就是有一个突破嘛，就是之前因为以前在一起，在我的空间，我就觉得大家。我提过那么一个场地，然后大家在一起聊一聊都挺好的，后来因为我走到老师这边之后，我们就好像有些不太类似嘛。但是师兄们他们的发心都还是很好的，所以要来嘛，那我就敞开就来。然后今天，然后其中有一个插曲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位师兄他还没有，他只是打过六字名，就是偶尔打一下，但是因为他可能结的缘分比较多， 他自己今天说各种法门，然后等到师兄们都走了，他坐下来一直在这空间不愿意走，就老是想要多坐一会儿，多聊一会儿。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这个人的眼神也很恍惚，然后
怎么了？
他很恍惚，然后他跟我说他在修那个奇门遁甲，就是奇门遁甲，就是说他只要身体去接一种高能量，然后他就可以有这个世间上的各种自动的这种满足，就是财富上啊，或者就是说物质上的一些满足。其实我以前对这个点我是很恐惧的，我的恐惧就觉得什么呢？假如这个众生我可能就是跟他聊得深入一些，那就是说可能我要承担相应的业力。但是今天特别的，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任何的挂碍，我没有任何恐惧的就去跟他去讲。他因为既然你对身体有这个需求嘛，你也来到我们这个，我记得老师以前跟我说过，他说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就是魏老师您和我说的，说能来到你这个地方的，他就是有相应的地方。后来我就觉得说我们修这个法门有相应的愿力，那么就应该跟众生是有这么一个缘分，也是同体的。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法门，因为他现在执念很深，但是他好像想修佛法呢一直走不进来。我说既然你对身体有要求的话，有这个需求，六字明对身体是特别好的，就是跟他讲了一下，他突然间就好像就信了。我就别的没想，我说反正跟你讲之前你也听不进去，你对身体有需求你就修这个法，我说你修一个月试一下再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法门他能修一个月，那至少说可能他的障碍会减轻一些吧，就他对佛法的障碍。所以我就想说很感恩老师对我这个修炼的自见解开之后很受益，就是师兄们在一起你的心是非常敞开的，也没有任何挂碍的，你去说你去做不要有需求。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因为正好今天我女儿在学校里那个面部也受了点伤，不小心受了点伤，其实换到以前我一定会认为把它联想在一块的，但是今天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挂碍，好像我的心底不会去想那么多，联想那么多，就发生了就发生了，就这样去做就好，
如是平常嘛，它没东西啊，你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那样，那个样子不是佛法，棱角啊，那个刺儿啊，就说。别人跟你相处很难的那样子，就是说你得看那个所来之人，他的所来之人所求，不知道，也可能就像你说的，遇到这样，你顺势一引，他就修六字明了，这不是，他就个佛法，他就这么一点缘分，错过去了，也不知道今生能不能再遇到，很可惜的，有时候。
老师这个大悲心是的，一下说了我的心，是的，他也许就这么一个机会。
对啊，他有可能一生他就那么一点点机会，一擦身而过，你这一句可能他就能过来，他不知道嘛，他的心弯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我就发现我这个心力明显的提高是不一样的，支见上解开了。他还随口说了一句，他说我婆婆也那个念佛的，她婆婆的妈妈也念佛。我说那你们是他妈是修净土吗？她说哦不知道，她好像没有法门，她就念佛。我说跟她讲了一些祖师和老师开始念，那我说其实可以，她老人家愿意修你就给她找一个法门修，我们这法门是有源头的，这样老人家修呢更得力。她也说那到时候给她母亲给她婆婆看看，这个往这个净土法门上有机缘的话往上引。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很欢雀很喜悦，我就觉得也很好，我不会说有所得的心去做，也不会有所求的心去看待这个结果。
实际上原因老人在后期啊，就是他圆寂之前那个后，就是后一阶段那个，他接引了很多都是念佛的。念佛也是，如果说他不对机的话，就是他找到了那个师傅不对机的话，他也成功不了。不能是，就是一门深入嘛。
我跟他推荐的是达照法师，因为达照法师是老人的弟子， 修静修细密的，然后据说
巴顿果斯他是推，我不知道现在干啥，现在推哪个天台啊是什么，不知道啊，你了解清楚，我不太了解。嗯，
好的好的，但是老师就是当时我没有心生出说让他婆婆看能不能来修六字明，因为我好像发现我有个卡点，就是老人家年龄很大了，他来在打坐，我这里面好像又陷了一个，
不知道原因，我刚才说了，源于老人在后期的时候，圆寂之前后期，他接引了很多就是修净土的，就是广生西方啊，念佛的，这不念佛的。二祖有弥陀法，弥陀什么呀？那个还有书嘛？嗯，你可以引导他看那个书啊。净土有老有
好了，你这样。
哎呀，我一直跟你提的就是这个，看元音老人的东西，他有净土指归啊，上师有啊，还有往生西方的，是不是？还有这样的。刚才还说了，如果说你找的这个人，就是说引领他这个人跟他不对机，他可能也不能成功，成功不了。看元音老人三代祖师的东西，哎，像这个净土的，都有啊。
我不知道你老人有这个法门。
哎呀，
我以为我们只是讲心密。
哪一类人他都接呀，上师接呀，接引，嗯。
这个有相关的音频吗？
可以看祖师开示的那些内容，怎么用功，在心性上怎么用功，那都有啊。
好的好的，那到时候跟鼎华师兄联系一下。
当然他如果说人家有师傅，那我们应该赞叹，不应该改换法门呢。他又如果是比如说他有这个净土中的或者相应的师傅，他正在修，这时候你就不能给他插一个我这个好那个不好，你他要是得意了，他肯定不愿意离开那个师傅，我们应该赞叹他。你说的这个是没有师傅，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个事儿，对吧？嗯，也有很多就是念佛的，他们也是就跟他没有头的苍蝇一样，他并没有一个人引导，就是没有祖师啊引导，就是现住，就是目前他没有，他也不知道去看那个净土中的什么十二代祖师的那些文献，是吧？那看元音老人的多方便啊。看那个二祖啊。
就是我想请教老师，反正烟供我该做也做，就是师兄们走了之后的话呢，我还是在整个空间里做了烟供。
烟供是啥呀？是你们原来做的藏密那个是吗？
对，烟供它也是利益众生的，就是烟供嘛。我还是做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也不妨碍，我只要不挂碍就好了，做归做。好的，明白了。我还想请教老师那个，因为那天老师鼓励打坐之后开始鼓励我，就是还是能够常坐的话，我还是想着说，在五一期间的话，我还是想有一个这个长时间的坐修。
是吗？
现在可以的哈。
谁说不可以？只不过是把支线拨正了。
支线太重要了，我就觉得这个支线解开之后，这个心力完全不同。
平时了，平常了，拨到最后应该拨到这个是这往这个地方拨呀，着相的那个东西给它。哎呀，掏析掉，就是破掉的。
反正现在上桌就什么都不要，别的不说了，下桌也
对呀、对呀、昨天晚上好像也说到这儿了，那些都是过路的客人，那些都不是我们的根本。一语佛，佛来佛在，魔来魔在。你听听这个话，说什么样的事都不应该着，坐上只是心眼文，坐下。不管他，这个就是说那个什么呀，遇到事儿纠结了，那也要断，要不那就参究清楚，要么就断掉它，有疑惑了断，遇见妄想执着起来了断，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我这个五一期间的话，我本来那个想着说12点上座的，后来我现在想想看也不用执着，只要看我的身体状态。那就是我这个常坐的话，
你为什么说一个执着呢？上座什么执着呢？你根据你的情况安排就行了吧。
就是我如果是说每天做那个三个小时一坐或者是四个小时一坐，这个都可以对吧？
可以啊，可以，很好啊。
因为我这个也不叫方便期，其实只是说假期的一个长休嘛，长坐嘛。
我们
现在那我如果
建议打气。
对不起老师，您刚刚说什么打气？
我们说现在就打气，一说到打气这个事儿啊，我们都说是冬季的事儿，立冬以后的事儿。
好的好的，我正好可能也暂时没有七天，四个整天是有的，第五天要接孩子。四个整天是可以的。但四个整天的话
多打打坐，没有啥呀，这不很好吗？
就是我这个如果一天做个两座或者三座的话，这个手印上有。我其实以前加座的时候是不知道啊，我基本上我就打那个四印。我都
比如说你现在不是800多座吧，就是说你这个是在千座中，在千座中是六天四印，一天二印，它是这样打，打到那个什么时候，打到这个四印的时候可以打两个小时，如果是连着的话两个小时以后可以换成四印，不是，可以换成二印，也可以不换，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清楚的，就是只是说我比方说已经做了四个小时的四印，那么我再上座的话就要结别的印是吧？
结二印呢，一天一个二印。
一天一个，就是三印五印也可以打。
很少那样打。你看加座是二印四印换休呀。
哦，那我这个有误区哦。之前我看老人开始说，我自己的误区我可能误解了，就是他说加座的不定打加休三座，加休三印还是五印，还有一个就是魔杖。
你都不是这一类问题啊。你都没有这样子啊，哪有魔？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就等于是二印四印换休。
啊，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清楚了。那我就按这个方式去这么静静的坐休几天。就像一上座就马上就能够清安，也不管他，反正是。
对，只管念咒。你知道吧，有可能哎呀清安一起来冒出个念头，赶紧不理他，自管念咒，就是这样子。
我今天那位老师兄他非常亲近，然后坐上也很得力。他也跟我说，他说他在坐上就不愿意起来，我去跟他分享我的这些，但是我没有敢说齐老师什么的，我怕到时候说引起他们的烦恼。就是我跟他讲了，我说你
不会说原因老人。
我自己没有看。
哦，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到这一块的细节，所以我不能去乱说，我只能跟他讲，我说座上的觉受最好是还是要走出来，他说我没走，他说他不执着，其实还是执着的，我能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我说你可以跟老师交流一下。
你可以告诉他大手印里边怎样潜出空乐明，那里边就有。
好的。
百度里一搜就也能搜到。
怎样潜出空乐明大手印哈。太好了，太好了，
我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众生，我们就是这种禅定功夫带给我们的空落明的这种觉受啊等等，这种境界啊，是吧？和佛法说的是有本质的区别。那天我们大概说了一下，什么是空，什么乐，什么明，都不一样的，就在这儿要弄清楚。就你这一个给那个师兄，就是他不知道嘛，你看看大手印啊。
也带师兄感恩老师。
没事，弄清了他就不会在这走弯路了。
是的，其实有时候之间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你就差的太远了，看上去其实就那么细微一点点东西，你就是没有去到那个地方的话，都是在白费功夫。
你着相嘛，对，看大手印里，看主事开示有到大手印里走。嗯，
我自己一定要更加的精进修行，师兄们看到我的变化，他也会有一个自动的相应。我就
我们内心里边那种觉受，刚才说的，我们就是禅定给我们带来的空乐明，那叫什么呀？道厌。
道厌
地方，对呀、啊，道的这个验证啊，验证啊，嗯，
哦，就是来验证你的道行的。
如果在这个地方认为这个道厌就是我们的本性的话，那可能是我认为那就是错了。嗯，我有什么感受啊？真正的佛法是不是者，是无形无相的，是空而无住的，空不可住的。哎，好，就这样子，你自己再去看看书，里边有，不是我们说的，就是去看看主事开示，大佛印全是里有。嗯。